就好像呢，骨瞎掉了眼睛的人，瓮，这个是指鼻子堵住不通的人，啊，比如我们感冒啊，鼻子堵住了就叫瓮。那鼻子堵住啦，眼睛也看不到，这样的人在这个当中午的时候经过了旃檀林啊，旃檀林呢，因为被太阳光一照啊，很多香气呢都散发，可是因为他看不到也闻不到，所以他看不到日光的光芒，也闻不到旃檀的香。这个比喻我们众生有业障，对不对？所以在那个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里面，一个宝香普熏愿说，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呢都是呢用七宝无量边宝而合成的，而且每一样东西都会放光，也有香气，这个香会普熏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的佛国度里，用这个香跟这个宝跟这个宝放的光呢去广度众生。所以有些人他呢在诵经或念佛的时候，会有时候心清净，清净到非常清净的时候，他会闻到檀香，不，宝香味，这个香哦世间从来都没有的，他觉得自己也没有烧香啊，然后这个香就很清净很清净，那个是极乐世界的宝香普熏。但是当你有所求啊，你一个贪念的时候，哎，那个香可能就没有了，然后呢你再继续用功念佛，念佛或诵经，自自然然呢就会有香。这个香从哪里来？像我们主古文讲的，是真正从你的心地清净心里面出来的，所以叫一片心香啊。我们寺庙里面或是我们修行常常呢要烧香，代表清净的心香。接下来下面就讲，假如我们能够生正念，好好的念佛，以如来的万德洪明冥冥中来加添你，久而久之你业障就会消，智慧增长，一切呢就福德均足。有些人会随自己的力量，可能呢对于三昧会听到而且证道，有些人当生发大勇猛心呢，可以也可以证到无生法忍，这个都是以佛庄严而作为自己的庄严。所以呢在这个观佛三昧经里面就有一个比喻，好，我们上次也举比喻过，再说一次哈，就像呢有一个树林里面，树林呢里面呢有长了很多树，那树呢所散发出来的呢都有毒气，结果呢现在啊在树林里面我们种了一颗旃檀香的种子，现在啦就开始呢给它浇水，然后呢它慢慢就发芽，刚刚小小颗，但是这样越长越大颗，对不对哈？比毒气的树还大颗，然后呢开始香气呢也越来越扩散，越来越扩散，到最后呢旃檀树长大的时候呢，哎，反而整个森林里面都变成旃檀香。这个比喻是什么呢？比喻我们的心，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心地，对不对？当你不念佛不学佛的时候呢，散发出来的毒气是吗？的毒气是吗？贪嗔痴三毒烦恼，对不对？啊，气味都很难闻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但是呢，现在我们种了这颗种子，种子是什么？万德洪明啊，金刚种子啊，一种在耳朵里呢，啊，或是在自己八识田中，永远不坏。你常常念佛，常常念佛，哎，种子发芽了，慢慢发芽，那你呢，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菩提树啊，就开始长出来了。那你的旃檀香就越来越放，越来越放，放到最后你全部都是旃檀香的时候，慢慢的你这个气氛香气多一分，当然毒气就减少一分嘛，整个森林里都是一片旃檀香的时候，代表是你整片呢都是呢佛心啊满片。这个就是比喻我们念佛。那我们凡夫最难呢，难在哪里呢？常常种子种了还没有种发芽的，咔嚓就被人家砍断了，或是呢不被人家砍断了，也被自己折断。这个折断呢，砍断就代表外面的五欲六尘啊，好，诱惑太多，所以很难很难呢，让我们把这个种子啊，把它发芽长得很好。所以我们要常常要顾自己，忍辱护真心啊，要把你的清净心常常保护着，不要被心中的这个种子啊，被人家一拔就拔断了。好，这是一个比喻。所以佛啊要念得越多越好，啊，你整个心中所满展片的都是旃檀香气。好，请看下面一段。
若凭空照楼阁，妄说甚境界，即犯大妄，妄语界，乃未得未得，未证未证，其罪甚至杀盗淫百千万亿倍。其人若不立忏，一气不来，即堕阿鼻地狱，以其能坏乱佛法，贻误众生故也。如切须慎重，所见之境有一分，不可说一分一，亦不可说九离九。过说亦罪过，少说亦不可。何以故？以知是未得他心一道也，但能以所言为断耳。此种境界，向知是说，未证明邪正是非，则无过。若不为不为证明，为欲自炫，亦有过；若向一切人说，则有过。除求知是证明外，据说不得，说之，则以后便永不能得此圣境界。此修行人第一大关，而台教中屡言之，所以近来修行者多多着魔，皆由此造妄心，即圣境界，悟道其境是魔，其境敌是圣境，一生贪着欢喜等心，则便受损不受益矣。况且静默必的确是圣境乎？倘其人有涵养，无躁妄心，无贪着心，见着境界，直同默见，即不生欢喜贪着，又不生恐怖惊疑，悟道圣境现有意，即魔境亦有，即魔境现亦有意。何以故？以不被魔转，即能上进故。须知学道人要是其大者，否则得小意，必受大损。悟到此境，此种境界，即真得五通，尚须置之度外，方可得漏尽通。若依贪着，即难上进；若智退堕，不可不知正复合会书会照书。
好，阿弥陀佛。这段大家看了有何感受？这段很重要啊，真的，对我们的起心动念用心很重要。好，这样子，你喝一喝水，比较不会咳嗽，比较舒服啊。阿弥陀佛。好，请看。假如我们修行的人凭空造楼阁，妄说随便说一些殊胜的境界，这是犯大妄语戒。所以这杀盗淫妄酒妄语也是根本大戒。所以四种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呢，就是不可以杀盗淫妄，妄放在最后表示相当重要。大妄语，什么叫大妄语呢？下面讲未得未得，未证未证。譬如说呢，你修行根本没有证阿罗汉果，你说我自己是罗汉，你没有神通说自己有神通，这个呢都是叫做大妄语。这个罪比你杀生偷盗邪淫的罪百千亿万倍，百千万亿倍。为什么呢？因为你假如犯大妄语的话呢，会让众生呢，这个一般讲的人天眼目啊，正法给混淆。所以我们在介绍佛法的时候呢，也要沉静的心啊，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晓得就不晓得嘛。那甚至呢，你没有那个境界，不可以乱说。假如人呢不赶快的忏悔，一口气不来，就可能会堕阿鼻地狱，因为你这句话可能会坏乱佛法，可能贻误众生。比如说前一阵子不是佛教界净土宗在辩论待业往生跟净业消业往生的问题，对不对？这个关键就会动摇很多人的信心啊。对，你知见不对，或是你根本没有那个境界，你说的话当然会影响千千万万的净土宗的信徒啊。所以一定要慎重，所见的境界假如只有一分，也不可以说一分之一，也不可以说九分九离分之九。 说过了当然有罪过，少说也不可以，因为也在打妄语。为什么呢？因为呢，一般的人呢，知识，或是呢，你跟你同修的善知识，或是呢，他都没有得到他心通，没有正法道眼的话，往往呢，我们凡夫都会以人所说的言语做判断。假如我们自己，譬如在念佛的时候或修持，有遇到一些特殊的境界，只有可以向自己的善知识说，好，譬如说你的师父，或是呢，你的教导的老师。为的是什么呢？是要分辨自己遇到的是正是邪，是是是非，这是没有过错，目的是帮助自己修行的。假如不是为了证明想要炫耀自己呢的有功夫的话呢，希望人家来赞叹我，或是同参道友来夸奖我，这一念呢都有罪过。向一切人说就有罪过，那除了呢是为了求是善知识证明之外，其他通通都不可以说。说了以后呢，就永远得不到这个圣境界。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贪着。这是我们自己大家要相互反省这个呢细微的用心，因为这是修行人第一大关，在天台或是呢这个台教，就是天台的教理当中讲得很清楚。所以他就讲印光祖说，近来很多人修行为什么会着魔呢？下面两句话，以妄以造妄心易圣境界，以呢虚妄的心去求，还有很急躁的心去求，有这个妄造心呢，想要得到很多的神通感应境界，这个呢都是跟病根，因为有所求。所以现在呢还有很多地方什么很多修行啊，一贴什么成佛保证班三个月啊，我一听到我想，哎呀，释迦牟尼佛应该拜来当老师啊，对不对？成佛没有速成的，成佛关键呢，真正的速成是在心地上，一念顿悟，一念觉悟，对不对？要是在自己的心地上去用功啊。下面就讲悟到这个境是魔境，不要说哎呀，我遇到境界都是魔，就像你遇到是真实的境界，比如说你现在念佛，真的念到了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或看到自己莲花，只要有一生欢喜心、贪着的心，境界立刻就消失，你呢便会受到损害而得不到利益。何况你所遇到的境界不一定完全是圣境界，有时候把魔境都当佛境了，对，那就更要小心了。好，下面又讲了另外一段，他说倘是有一个人，他很有修养，教理很明，他没有妄造心，也没有贪着心，见到任何的境界见而不见，也不生欢喜贪着，也不会生恐怖，然后呢惊吓，那这样的话呢，就算呢不是呢圣境界，就算魔来啊，对他来解也有用。为什么呢？下面两句话，因为不被魔转就能够上进故。这个意思是说，当你遇到任何的境界的时候呢，不管好坏来训练自己，这叫做立誓练心。这个尤其在华严经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有，像他遇到那个甘露火王啊，甘露火王，那他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身上都冒火啊，那怎么办？他要遇到善知识啊，甘露火王就故意试他，你要来跟我求法可以啊，我前面有个火坑啊，你先跳跳看啊。假如他对那个境界产生贪着或恐怖，他就不敢跳了，对不对？但他就是反观自己的念头，我是为来求法的，对不对？既然为法而来，一切生命都可以布施，他就不管，他就合掌一念佛，一跳下去，火焰化红莲，对不对？一念之间，你看为什么是火会变成莲呢？在自己的心念，不被境界转，反而境界可以来成就你，境界呢也可以成就你更多很多的考验，考验你什么呢？《金刚经》讲的两句话。所以金刚经殊胜的在这两句。金刚经为什么能破魔？魔就是执着， 金刚经不是像那个电影剪一打出去哇威力很大，其实不是，而是破除你心中的分别执着，你能够如如不动的时候，外境就退你没办法。你为什么能如如不动呢？外不着相，不管好的境界坏的境界来你都不执着，然后呢你心里呢心如如不动，当你不动的时候任何的外境对你都无所谓。所以禅宗才讲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不是叫你去砍佛啊，而是说你自己在修行境界遇到佛的时候，佛也要把它除去那个念头，不要理它，不要执着。魔来魔斩，恐怖的境界现前也不要理它，我如如不动，这样呢你心才是真正清净，所以这样呢你的功夫才会提升。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要示现成佛的时候，魔子魔孙还是魔女来考验他，他为什么能成佛？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句话。他知道一切境界都是假的，你对我的无没有办法，所以呢他不着相，他心如如不动，入真正的甚深界定慧禅定，所以呢他立刻就超越了佛，佛魔对他没办法，他就成佛了。所以我们同样念佛的人，当我们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外境还是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呢你不会起心动念，那就是外不着相，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内不动心。理论是一样的，但我们净土就是透过念佛的这个方法能够达到这两个境界。那这样的话呢，境界来通通是来考验你的，好的是来成就的你的，坏的也是来成就你的。所以呢偶益大师才说境缘无好丑啊，好丑起于心。要不写要他说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智人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这段很好，这是上乘的心地功夫法门。他说其实一切的境界没有绝对的好跟坏，好坏是起于你的心去呢分别。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有些人呢、啊、看那个虎姑婆，对不对？一看到哇好可怕，为什么他会怕？因为他心怕嘛。有些看到没有什么呀，那就是这样假的嘛，对不对？所以可见呢外境呢好坏呢没有绝对，是我们取我们的心去分别。有智慧的人，他是在心地上的把分别执着除掉，除心的妄想分别执着，而不会去把外境给除掉。而没有智慧的人呢，往往呢是呢一直想换环境去改变环境，可是却不会在这心地上下功夫。所以真正呢你善用心的人，一切境界都可以来成就你。那你要磨练这个功夫，我建议你去哪里呢？你去蒙阿波嘎嘎快哈哈走走看，去坟墓走走看，走走看的时候看看你们提起佛号，你能不能关照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你会不会一进去就整身的毛骨悚然害怕，对不对？你可以自己去练练看你的道心功夫定力如何啊，这是很好的，对不对？所以下面学道之人，假如呢要试得其大，大就是在自己的心地上下功夫，否则得小意必受大损。你为了要贪求一些境界跟神通，当然在心地功夫呢就丧失了。他说千万不要常常喜欢贪着境界，现代人会常常着魔，就是因为心贪啊，妄造心，有所求的心。然后呢假如就算你真正得到了五种神通，念佛念到是一心不乱，五种神通自然会现前。那时候你虽然五种神通，也要把它置之于度外，不可以执着，不可以炫耀，不可以欢喜，那时候你才可以把得到漏尽通。漏就是烦恼，你要把这些烦恼给除去啊，欢喜恐怖紧张妄造的烦恼除去了以后，你才会得到第六种漏尽通。所以只此一念的贪心啊，就是难以增上，可能退转，这就是我们障道的因缘。我们念佛同样也是如此，所以真正的念佛求什么？心地清净而已，也就是我们古人讲的一心不乱。 常常呢念佛的时候一定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那时候心真正清净到一个功夫的时候，其他一切的智慧、神通、道力、福德自自然然就会现前。在后面一段哈，后面有一个下次我们会说到，在这个印光大师给弘一大师里面的开示里面就讲到，我们念佛关键就是要求心地清净，一心不乱，心真正一了，所有一在业障也消了，然后烦恼呢也除去了，智慧也开了。好，所以我们要在心地上下功夫。好，请看下面一段，下面一段也很重要，这连着讲了好几段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念佛之人当存即得往生之心，若未到报满，亦只可任缘，倘客起欲生，若功夫 成熟，则故无碍，否则只此求心变成魔根，倘此妄念结成末解之团，则显不可言，尽报头成乃无人所应尊之道。灭受取证十戒经所深刻之眼，凡往今后记云，记我助想者不能生是法，灭受取证者亦非下种处，但当尽诚求速生，不当苛其定欲即生。邪道之人心不可偏执，偏执或致丧心病狂，则不为无益而又害之矣。敬业若守，今日即生更好，若未守，即欲往生变成揠苗助长，诚恐魔事一起，不但自己不能往生，且令无知闲退信心，为念佛有损无益。某人即是因见，则其害实非浅显，岂将决定苛其之心改作唯愿速亡之心，即不速亦无所憾，但至诚至敬，以其尽报往生则可，无造妄团结，自招魔事之祸。
好，阿弥陀佛。这一段也是讲我们的纯心哈，念佛人。所以为什么哈，在我们没有研究教理之前呢、啊，常常会觉得口念弥陀心散乱，光念阿弥陀佛我很用功啊，可是就是不得力啊。为什么？因为念佛的时候道理不明了，对自己啊这个反观自己的纯心啊哈，然后不能够时时提起关照，所以自己呢不知道自己毛病在哪里，念佛怎么样才有功夫，就不容易得力。这一段也是讲心的问题。我们念佛的人要常常存的即得往生之心，这个很重要，常常要训练自己，我随时都能够万缘放下，说走就走，这个要训练哦。你不要说哎呀等一下阿弥陀佛，我还要跟你打个商量，我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完，哎呀没呼啊啦，对不对？等你打等一下的话呢，那就真的等很多下了，等了无量劫轮回了。所以要常常训练自己，就说我境界一来的时候，我真的能不能万缘放下，一切舍掉，我就一心一念求生净土，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尤其在现代人的意外灾害很多，突然一个发生车祸，对不对？来不及念阿弥陀佛就一命呜呼了，对不对？或突然一个空难啊，或突然一个地震啊，天灾人变。所以要常常训练自己呢，在境界恐怖当中，是不是能够提得起佛号，即得往生的心，这个很重要，常常训练自己。所以我常说自己有没有念佛，有没有功夫啊，就看境界来的时候你跑出来的念头是什么，是阿弥陀佛呢，还是真的是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啊，这个很重要。下面若未到报满，只可任运随缘。报满就是我们这个肉身这个报身呢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一切都要随缘。假如客其欲生，就客其欲生就是说刻意的立定一个时间，想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比方说有些人他病痛来了，他想要客气取证，好好打一次佛机，七天求往生。或是有些人呢要发勇猛心，修波州三昧90天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叫客气欲生。假如功夫成熟的话，当然没有任何的障碍，因为他生死自在。 来去自如。假如呢没有功夫的话，假如有这种客气欲生啊，这种急躁的心呢，就是魔根。因为什么呢？倘此妄念结成末解之团呐、啊，那则危险就不可说了。假如说我们这个，比如常常你很急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急躁的心啊，我赶快走，我很厌烦呐、啊，哈、哦，这种心呢、啊、很急躁的话，慢慢这个妄念呢就会变成那个解成一团呐、啊，妄念。那这样的呢，你遇到危险，很容易遇到危险，那是很可怕的。好，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说，我们要常常发愿，我随时都能走。但是你因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也不要太着急，对不对？慢一点去嘛，那就在这个娑婆世界多体会一下苦空无常，多念一点佛。那有缘呢，也多帮助一点众生。假如寿命比较短，那早一点去，那也很自在，也很解脱。好，就是我们要发这个心，急得往生。但是呢，一切你的今生的业力，这个业报身啊，这个臭皮囊哪时候断呢？也是有时节因缘的，也不可以去强求。所以他下面讲，尽报投尘，就说尽我们这个报身，尽此一报身啊，同生极乐国，至诚的投身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学的这个道理。但是灭受取证，乃是戒经上所呵斥的。灭受取证就是说，灭受就是、啊、想自杀，或是呢减短自己的生命，然后呢赶快的求到一个正果，这是呢在这个梵网的菩萨戒里面所呵斥的。请看小字，梵网经后记云，即我着想者不能生是法，灭受取证者亦非下种处。即我着想者，就是说我执啊，我见非常坚固的人，不能够从你的心中生出无量的妙法，因为我慢高山啊，法水难入，对不对？你一切都是学我嘛，我执我见嘛，你根本呢都不是在学佛啊，对。第二个，灭受取证也不是呢下手的功夫，好，所以这个灭受取证呢，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有些人呢，他遇到不如意就会想啊，师父，我很想自杀。我说你别傻了，我先拿一本书给你看，认清自杀的真相。他看完以后跟我讲，师父，我不敢自杀了，自杀要更苦，对不对？他以为呢一死就白了，其实死了就不得了了，因为呢你的业力没有去转变啊，你只是逃避而已。所以呢下面就说，我们应该尽诚尽静求速生，我们要结成境界，常常训练我的心念能够看破放下，随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不可以客气预定的强迫自己要灭受取证，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哦、有些的人呢、啊，这个、哦、下面就讲，学道的人心不可以太偏执。有些人一听到佛法，哇，好苦好苦，恨不得呢明天就做佛祖，然后就想自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心不是清净心，不是平等心，也不是慈悲心。好，心不可以太偏执，偏执或呢造成丧心地狂，不但自己没有益处，而且会害人。为什么呢？敬业呢，假如今生熟的话呢，今天能够往生就更好，那没有往生，你要强着往生，那会揠苗助长，而且模式一起，不但自己往生不了，有障碍，而且会让其他没有学佛的人、无知的人，或你的亲朋眷属，或没有闻到佛法的人，会退信心，说：“哎呀，念佛没有好处哦！你看哪一个人念佛三年就往生了？这个呢，念佛法门是送人呢往生的法门，所以没人敢念佛，就会有这种错误的视线。这种害处呢，不但对自己不好，对别人也不好。”好，讲到这里。我要举一个例子，在佛经里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等生佛》。好，这佛教电影。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它这个也蛮有意义的。有些现在有些佛教电影哈，也会有一些启示。等生佛他就是呢，他自己呢遇到母亲，母亲呢杀到一万九都造，啊，很不孝，甚至夺了人家的庙产。结果呢，他一直觉得他母亲呢很可怜。 他为了要忏除自己的罪业，为母亲赎罪，就出家修行。可是修道当中呢，他觉得自己很痛苦，因为业障没有办法突破，他跟他母亲的缘很深，最后他只有采一条，希望呢他能够以此这个焚身供佛，把自己身体有没有焚化的火化，焚身供佛，希望用这种大悲愿行来呢发愿救度天下的苍生跟他的母亲。结果呢他非常的不可思议，就呢花了很多年，两三年呢，三五年就开始呢不吃啊，吃的很少，然后每天礼佛念佛，然后呢斋戒沐浴，到呢最后一年的时候就完全进入坛城，整身包裹着啊，不吃不睡啊，不喝，然后就念佛，最后呢就在观音菩萨成道日呢焚身供佛。结果他在焚身供佛的时候呢，他的师父啊被他的悲愿很感动啊，刚开始他要祈求，他师父不答应，因为他说焚身供佛不是凡夫做的，是菩萨之行，他说你这样发大悲愿心应该求观音菩萨加持。就那天焚身供佛的时候呢，所有在场的呢，这个当地的乡镇呢，所有的在家出家通通那个大广场上面在念佛念观音菩萨，然后呢他自己也念，但是在祈祷，就很奇怪，突然呢这个天空中啊就是乌云遍布啊，啊通通都下雨，只有那个广场呢没有下雨，观音菩萨洒甘露，然后呢他就焚身供佛，整身就烧了，烧了一刹那之间，他自己呢现出清净庄严的法身，然后呢天上呢就开始下满了所谓的黄金还有甘露，那所有一切的他的母亲还有他一切罪孽的众生呢业障都忏除了，当然他是成佛力加持成就了。这是一部电影等身佛，在佛法里面呢的的确确有这样的修行方式，意思是说我们连自己的我执法执都破，连我身心都完全布施，所以在法华经里面也叫燃臂供佛，对不对？把两个臂都燃掉，代表嘛断这个常戒，跟断二戒，就是呢有些众生的是断灭戒或是常戒，把这两戒给断除，所以他用这个燃臂供佛来代表意思。但是一般凡夫哦做不到这个境界，因为呢先想想看，你呢被人家打一股耳光看会不会痛，那种菩萨都是任何境界来不起心不动念的才能够这样修。可是呢像这些修行的方法在佛门里面的的确有，都是发大菩提心的菩萨修的，但是呢我们凡夫啊只可以赞叹，但不可以学习，甚至不能鼓励。假如鼓励的话呢，会就跟这边讲的一样，会帮让一些无知的人呢会退道心，就说哇一学佛学个三年念佛就往生了，对不对？当然假如你自在，那个往生之前还开个往生大会啊或开示，那生死自在当然很好。可是你假如呢是要灭受取证的话，也会招来很多毁谤之言，就像这个焚身供佛一样，只能赞叹不能鼓励，否则佛法太偏执的提倡呢会让社会呢不能接受。因为佛法的这个修行方法是无量无边啊，焚身供佛跟燃臂供佛只是其中的一两种而已，好，这一点大家要了解。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说，期望能够把你自己决定克期的心改成唯愿速往无量光佛刹尽此一报身的心，既不速亦无所憾，只要至诚至恭敬，一报身绝对能够往生，而没有这些妄造呢团结而产生模式，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好，请看下面一段。
无论诵何经持何咒，须念佛若干声回向，方何修净业之宗旨。
好，请继续。
念佛回向不可偏讳，回向即信愿之发于口者，然回向只宜于夜刻毕，即日中念佛诵经毕后行之。念佛当从朝至暮不间断，其心中但具愿生之念，即是常时回向。
好，阿弥陀佛。无论诵何经持何咒，都要念佛若干声回向， 才可以合乎修净业的宗旨。也就是说，净土法门称为三根普披利顿全收，也就是说，你诵任何的经，持任何的咒，都可以加上念佛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呢，范围就比较宽广。当然，假如你能够更发心专精，今生就好好修净土的经，念净土的往生咒或大悲咒或念佛，当然越专精也有它殊胜的地方。好，我们介绍过，你就一个专修专弘，有一个正住双修。所以在这一段呢，是讲设一切法都可以入净土法门。好，但是要念佛，这个才是净土的净通的宗旨。为什么呢？我引了一段沈善登居士的报恩论，它里面有写，他说凡是善行都可以往生，但必常常念佛回向，即转世善为净因，故佛说诸经总兼是善。这一段很重要。沈善登老居士是清朝很了不起的，好，他写了一个叫报恩论，凡是呢所有一切的善行都可以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净业三福里面，从人天成、声闻成到菩萨成，通通都可以回向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净业三福里面哈，我们有一二三条，对不对？假如你光修第一条回向也可以，有些人他第二条只修第二条也可以，有些呢是只修第三条，有些是一二修，有些二三，有些是一三，那有些是一二三都修，都可以。这个一切呢通通都可以回向，只是你回向以后你的品位高下有不同，所以一切善行都可以回向。但是呢最重要有加四个字，念佛回向。回向的意义我们下面会说。为什么要念佛呢？好，假如你造善，当然是善因往生三善道，你造恶就造恶因往生三恶道。虽然不造恶修善当然呢很好，可是善还是不究竟啊，善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所以你要把透过念佛，念佛的力量把世间的善因转成清净的因，所以净土法门叫净宗啊。关键在这里，转世善为净因，你就不会变人天福报。譬如你假如不念佛，你今天所修的一生呢，来生都变成三善道里的人天福报，吃得好，穿得好，人缘好，相貌庄严，一切享受通通好，但是你就是不能了生死，不能够真正在断烦恼改习气了生脱死成佛上呢得到真实的利益。所以要透过念佛回向，转世善为净土的因，有这个净土的因，临终才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的佛国土，那是果啊，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佛说任何的经典都会兼及到世善，就是因为世善只要念佛回向都能往生，这样子才合乎净宗的宗旨。第二，好，看第二小段，念佛回向不可以偏废。什么叫回向呢？注意，回向就是把信跟愿发之于口，这个就叫回向。而且回向只适合在晚上夜课毕，就你整天修行功课，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可以对佛发愿回向，没有佛就对着西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在日中念佛诵经告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也可以回向。比如说各位在打佛七，每一支香完了都会念愿生西方净土中，对不对？一段一段的功课诵经念佛完毕的时候也可以回向。还有一个，一天呢晚上总回向，甚至一个佛七最后一个大回向，有没有啊？都是这样子。念佛要从这个早到晚不要间断，心中念念都聚着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这个就叫做常时回向，这个也叫做无上回向。因为你念念都想去嘛，就在回向，甚至呢这个呢叫做不回向法门。好，这个要听清楚啊， 有些人看到不回向法门，哎，奇怪啊，本来不是要回向吗？他怎么又不回向？所谓呢，念念哈，看哦，看下面的字，念念都具有愿生西方的心，就是常时回向，也叫无上回向，也叫做不回向法门。他是这样连着讲的。好，大家去看经论就会了解。好，那我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发愿跟回向有一点不太一样。回向是指偏重在呢，把自己所修持的功德普施到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所以回向往往是在我们做完功课或修持的以后，而回向的。比如说你现在你也没有用功，不念佛，也没有诵经，愿以此功德庄严，那你又拿什么功德去庄严呢？没有功德呀。所以一般的回向都偏重在后面啊，这一点啊，注意啊，这是偏重而说的。当然念念当中也都有回向。那发愿呢，偏重在呢，我们有一个目标，一个愿力，有时候在修持之前做功课之前，有时候在做功课之后发愿，两种情况都有。比方说各位在拜大悲忏，大悲忏该开始就要先拜，对不对？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愿我怎么样，愿我怎么样啊，发完大愿以后才开始，对不对？开始念大悲陀罗尼心咒，对不对？这就是发愿，有时候呢是一个愿力，一个目标，有时候是在前，但是有时候呢也会在后。比方说净土中常常在念佛念完绕佛完了以后开始发愿回向文，回向跟发愿同时的，有没有？好，比如说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九品度众生威德无穷极，这是大慈菩萨的发愿文，它叫发愿回向文嘛，就是两种都有。那有些呢会念呢，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净光照我，这是呢慈云忏主的，每一个都可以哈。所以发愿跟回向严格来说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发愿就是要鼓励我们勇猛精进，有个目标为尽虚空遍法界众生，有的这个愿望才会鼓励你勇猛精进的修持，然后修持以后再把这功德回向给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所以净土法门讲信愿行啊，这个愿哦，不单单是愿离娑婆心求极乐，还包含着发愿回向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呢是很深妙的。请看下面，
日用之中所有一丝一毫之善，即诵经礼拜种种善根，皆悉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如是，则一切行门皆为净土住行，犹如聚众城而成地，聚众流而成海，广大渊深，其谁能穷？难须发菩提心，誓愿度生所有修持功德，普为世恩山有法界众生回向，则如火加油，如苗得雨，即与一切众生生结法缘，速能成就自己大圣圣恨。若不知此意，则是凡夫二圣之力之见，虽修妙恨，感果卑劣矣。
好，阿弥陀佛。这个就是这一段的重点。日用之中所有一丝毫的善心善行，我们以及诵经礼拜种种的功德，都要用这个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话，你一切的行门从早到晚都是成为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也就你的住行。千万不要认为说啊，我今天从早到晚好像在帮助人，好像啊我都没有念到佛。其实你所做的行为就跟佛心相应，那个也是你往生的资粮。当然我们要随时随地也要提醒自己念起这个佛号，因为念佛是正行，一切的善行呢都是助行。就像聚集所有很多的 灰尘啊而成为土地，巨流所有的河流成为大海，广大渊深啊，没有办法可以相比的。但是关键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要发愿广度一切的众生，因为只有这个愿力才会推动你勇猛精进。你不发这个心呢，就是小乘人。所以我们宁肯发心。